续我们的，可以了吗？好，继续我们的这个深渊的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不要心怀不平。深渊是神的工作，心怀不平是我们的一个当我们说好，那我不深渊让神深渊，可是心里面不能不心怀不平，不然的话你心里面就会承受这种心怀不平的一些后果哈，不好的后果。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一方面是提醒，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带着这种后遗症，这种有冤情的症状哈。好，那我们打开诗篇37篇。上次有一个附带的讲义叫做以神为乐，好，如果你过去有来的话，你会有一个深渊的这个讲义哈。我们提到心怀不平的这个负面的方面我讲过，现在讲正面的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不要心怀不平哈。那我们从37篇的第3节，你看第2节哈，他说呢，因为他们的就是那些你心怀不平的对象哈，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这是第2节告诉你的，就他们的结果呢很明显的会来到。那如果他们会有他们的恶果的话，那你心里面对他们这个不平等于说对他无忌，你本身也不能对他做什么，神你也不可能对他做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嘛，你不可能报复，你也不可能说以恶待恶，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行哈。那这方面我们学习了，但是这个如果我们继续心怀不平的话，第一节告诉你你会怎么样，好，你会变成本来是他的错变成你的错哈。那后来呢，你就想第一个你想说他会有他的结果的。中国人有个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还不报是因为时候未到所以呢这个观念呢不是完全圣经的观念，但是有它的自然律哈。恶会有恶的结果，善会有善的结果，这个是神造这个天地的一个道理，一个律啊。所以你要记得只是时候不到，他们的结果跟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不要变成他那里说不要跟他一起作恶，因为本来是他的恶，然后因为他你处理不善的话，你没有让神做主，然后你看一起作恶，后来你也掉入变成恶人的结果，那就不好了，那就太遗憾了哈。好，接下来第一点，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要把它摆在后面讲，我先进到第4节，一起来。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的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一来你现在心里面除了在想到对方对你的错待，充满着那些心里面的伤害之外，你还有很多好的要去求，你还有很多好的要去寻找，要去寻求啊。不要只有把你的生命就放在这个整个他怎么对我哈。你有没有发现这种人家错待你的时候，你有冤情的时候，吃饭也在想，睡觉也在想，我说过分一点，上厕所都在想。所以你整个心里充满什么？充满着那些冤情，充满着对对方的一种不满啊。这里他告诉你说，你还有很多要跟神求的，你心里所求的。我说过基督徒绝对不会求说神啊你让他不得好死，我们不会这样求的，你不敢这样求，你也知道神不会听你这样求。所以呢你不敢这样求，那你求什么？求一些好的啊，对不对？求一些对你有好处的啊。那如果你心里充满那些怨啊，那些冤的话，你没有办法再想说你需要什么，你就泡在，对不起啊，我用 kimchi 做一个例子哈。当你把菜放在 kimchi 的那个汁里面的时候，出来都什么味道？
kimchi 的味道，
都是 kimchi 的味道，对不对？所以不要让你那个时候心里面都是那一种不平的味道啊。所以不要泡在那里。那你怎么办呢？第一个我建议啦哈，圣经那个不是排第一个，是我建议，他说叫你要靠神行善，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还行不出来。第一个，以神为乐，意思是说其他的东西我没有了， 没有得到不顺利，但是呢我有神就够了。这个是神的意思，有我你就够了，孩子。你不要什么都要有，赐好的很多，赐好的东西很多，可是呢最好的只有一个，那神是最好的。你看一下那个腓立比书，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还没起来念来。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你的神你就充充足足都够了。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借着神荣耀的丰富，你要跟人家要的时候，要你要的时候，你要去跟一个穷人要，是跟一个富有的人要，当然去跟富人的要，对不对？哈哈，当我们人跟人要的时候，哈，常常我们是对着穷人要，你知道吗？嗯，我常说一些妻子哈，总是跟他先生要这个要那个，不是要东西，我希望你对我好一点，我希望你怎么样？我说他就没有，你跟他要，他很穷啊，你跟他要。他自己都没有，那不是强人所难吗？你就跟一个富有的资源来要，你的神他是你的父亲。上次那个以神为乐里面告诉你了，他是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良人，他什么都可以给你，命都可以为你舍，他一点对你都不吝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那么难让神来成为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有很多次好的，我们享受在很多乐里面，而把那个最能够满足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喜乐呢，就先摆在旁边。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喜欢吃糖果，你说不可以一直吃糖果，你要吃正餐可以长大，我喜欢吃我就要吃。然后妈妈呢说不过他，熬不过他，好，先吃两颗，等一下要吃饭了，他赖皮又不吃饭了，又跟你要糖果了，我再给你一颗就好了，一定要吃饭哦。就这样下来，他乐在哪里？乐在糖果。哦，我们的神父是这样的父母哈，他一定要让你把那个次要的拿走，你才尝得到那个最好的、最甘甜的、最丰盛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是这样学过来的。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以前的人生病的时候要吃一些补的东西、食物，对不对？慢慢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就听说诶，我们要补充维生素，因为我们的知识上越来越多嘛。好，在你听到维他命的观念，是一生出来就有这个观念吗？哎呀，我妈妈说我们要吃维他命，还是说慢慢才有的？慢慢才有的举手。那维他命的观念，好，请放下，没有错。好，在我们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年纪就知道，以前是没有的，即使你知识上有，但是呢没有这些的。那这个时代呢，维他命已经是落伍了，有很多你的抵抗力的，帮助你的抵抗力的，防癌的，有没有？好，还有这个不要让你老人痴呆的，为什么这些又出来了，又变成新的了？你觉得前面这些重要还是维他命重要？后面的是在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可以这样讲吗？前面的话就是只有我们说根本的问题，一个根一个本，就是不治治根啊，什么不治啊，就是治标不治本，对对，好，那些都有用处，可是慢慢人就开始在成熟，开始知识越来越多，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身体的体质。那我要告诉你，所谓神的丰富就是这个，现在可能还有比现在以后更，包括怎么促进我们的 DNA 的什么不知道啊，越来就越进步，因为人越来知识越高涨嘛哈。所以就像这样子，为什么以神为乐？第一个，它是完全的丰富，它可以完全的让你不缺乏。所以我们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很可惜我们舍近救远，常常去外面跑得很远去追求一些其他的，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你却没有跟他要。我们常唱的那首歌，除你以外怎么样，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常常感觉好像神是到天上 才享受。除你以外，我心里无所眷恋，这个是重点啊。我们都知道神在天上，以我们享受神天上给我们的福气，可是眷恋是在哪里？是地上的眷恋。我们眷恋很多次要的。那么今天我最重要，你如何除你的心理不平？第一个，你一定要把你的喜乐、你的满足完全让神来充满你，所以你就不会被那些次要的来干扰你。一个人吃糖吃习惯了，能不能戒掉？能不能戒掉？可以的。好，你不能等到你得了糖尿病，
你什么都不能吃了。
对，到那个时候就受苦了。你要吃讲什么？
糖尿病。
所以可以的，问题是你要早戒还是晚戒？不要被牵制说你不能吃了，你现在还可以吃一点，那你就节制着。我们的意志是我们的一把很好用的刀子，在你的手上。这一把工具呢，意志，选择意志呢，神不干涉你。你不要说神啊，你把我拉住，收住我的意志，不要让我做那些任意妄为的事情。神说我不会的，因为意志是我给你的礼物，我不会出尔玩尔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神成为我们的一切。其实妇女姊妹们的需要是心理的需要，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心里面的被安慰、被鼓励、安全感，不是吗？先生的一句话，哎呀，你做菜做得好棒哦，哇，明天又多两样菜出来了，我们卖命都可以做的，我们不怕辛劳，不怕奉献，但是我们却很需要被体谅、被感恩，然后被呵护。偏偏你的丈夫很穷，就没有这方面的，他可能有钱，可是就没有这方面的。我们为什么很少丈夫有这方面的啊？有的话是慢慢培养出来的啊，几乎很少了哈，很少。有没有人说我的丈夫就是这样的？请举手。那我们欣赏一下来，就是你嫁的时候好丰富哦，好体贴哦，好能够善解人意哦，让我每一天非常的甜蜜跟满足。不是现在，我说刚开始嫁的时候，哦，是这样嘛？好，
结婚很体贴，后来不体贴，
现在
又体贴。
哦，这样子哈。OK， 好，那
是好。
做
什么菜，做什么想。哈哈。他说你做吃，那下次做多一点。嗯哼。那现在呢？那完全上嘛，做什么都说不好吃。
做太多了。
什么都不好吃，看。后来我受不了了，你以为你做的很好吃、啊，你做的也不好吃。可是你，我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嫌弃？我因为我知道，人家做给你吃，不管好不好吃，不可以讲不好吃的。那我做人家说没有一样心想，他说：“哎呀，你就爱戴高帽子，要喜欢人家怎么样话？”我都完全，好像我还有。
没有尝过哈，
透明
脆爽。哦哇！
他现在话说，人家讲说是我好是好吃，他我不没有勉强别人。如果他喜欢，不是你没有理由，你吃完一碗又一碗，吃几碗没有理由。我又跟他说，那不好吃，你可以不吃啊。
是不一定要这样讲。嗯、
你是就叫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真的受不了。
哎呀，我嫁给我先生30年，在前20年呢，一般他回家我就会亲自煮。他都说：“哎呀，因为呢，现在到这后来这几年呢，人家煮什么都说你说煮的不好吃。”有一次我煮了个早餐给他吃，大概是10年前了，我煮个面，他说：“哎，你煮的这面太难吃了。”就从那天开始起。已经10年了，我没煮过一次早餐给他吃。有时候说：“哎，你煮个早餐给我吃。”我说：“再也没煮过。”嗯哼。然后就觉得可能这男人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感情浓烈的时候，你做任何事都是对的，他怎么看你都是对的。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菜还是那个菜，心态不一样了，或者说什么，是久了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的方法处理方法就是：哦，你既然说不好。那这10年我再也没煮过。
嗯哼。
要就像他每天都说，玛丽莎你要改，你每天都要叫我改。我说已经三十年了，你又不是今天，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你非要把我改成你张平南，那你就自己过了。我从来没要求你改，你也不要要求我。
好，对，
是的，
好，了解。这两个例子让我们很好来谈这个心怀不平的事情哈。我想他们两位吴姐的背景可能有人不知道哈，她有一个过去去世的丈夫，是一个标准丈夫，对她的心目中她是很尊重她而且很爱她的，而且她也很被呵护的。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这个丈夫就跟前面那个不一样哈，相反 OK， 相反相反就比不一样还要再强烈一点了哈。所以她的感触就很深哈，这是一个。那么刚才丽珊提到是丈夫的前段跟后段，对不对？不一样。好，好。那现在呢，等于说你们的环境都变了。好，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个心怀不平哈。那这件事件呢，他闲也好，或者是开始就是开始过不去了也好哈。他们这种特性你不能改变吧？像吴姐你跟她谈的时候，她也是一直跟你好像打乒乓球打来打去嘛，对不对？你就是想，就是她不输你就对了，可以这样讲哈。那我的重点在于，然后呢，丽珊的方法是说，好，你嫌我就不做，那是什么意思？活该，是不是？哈，你以为我非做不行吗？啊，你可以嫌我，那我就不做，你就不要，好像不要吃嘛，那你就不做啊。这个讲起来是我们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的一个很直接的反应，而且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种故事，是不是？到个地步呢，你真的受伤害嘛，你没有被感恩，我的心意没有被感恩，没有接受，反而来嫌我，这个都是人的常情。但是现在我在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基督徒有一句话哈，除了你被勉强走一里路，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爱做给人家吃，可是因为我们是夫妻嘛，那我就刻意的勉强的去做，像我就是这样，好，因为我不喜欢做菜嘛，好，我不乐于做菜，可是为了家人，为了先生，为了孩子，我会很甘心的勉强自己去做，不管好不好吃，他们怎么样，我就是觉得说我该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好，我们即使被勉强走一路，弟弟。可是基督徒神的儿女有一个责任，还要陪他走第二里。那现在神的话我一开始就讲了，这个不要心怀不平不是在指责我们，他不是说嘿你不可以这样，不是这样，我也没有说丽珊你不可以这样，我也没有说吴姐你就把这个事情好像放在心里面了。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心里面对这个事情不能一直把你好像一个鱼刺一样就让你梗在那个地方，这样的话我们就受亏损了。神要我们的心是轻轻松松的，自自由由的，没有任何不计任何的一些对我们不好的那些东西，换句话说傻傻的，即使是不好的感受没有关系。有时候神的孩子，神的儿女就像孩子一样，很单纯，很单纯的。神要我们这样过日子。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个月是我们的感恩月哈。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家都家喻户晓的经节。如果你还不熟的话，你就把它好好的了解一下，下次你就知道哦。这个就是特别是感恩节的时候常常帮助我们提醒我们的，好哈。帖撒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到常常喜乐，这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神不要你心里面带着一种重担，或者总是带着那些别人的错待，要常常喜乐。然后他怎么告给我们这个秘诀呢？不住的祷告，把你的冤情告诉神，把你的感受告诉神，让神来处理你的这个问题。如果你不交给神的话，谁会来处理？魔鬼。我上次的讲到，我继续还要再讲哈。 这个世上有两个老板，一个是神，他是美善的，他是爱神，他是要让我们越来越丰盛的神。但是另外一个老板是谁？魔鬼，他是要破坏，他是要杀害，他是要毁坏，要把你带到无止无尽的那个以后的永远循环里面去的。就两个，这两个势力，这两个老板。好，那如果刚才妈咪有讲到一句话，我们喜乐就被偷掉，是不是？刚才是不是有讲到喜乐漏掉了就会被偷掉？好，对，谁来偷？盗贼来。圣经形容魔鬼就是盗贼来，不是我们不要喜乐，而是我们本来有的喜乐就被偷了，好像下面给你弄穿一个洞，然后你老是会往那边漏掉。好，圣经里面在雅各书用小狐狸到园子来偷吃一些果子，用这种想法哈。那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去守住哈。所以神说你要活得常常喜乐，等于说你心里没有一个重担，让你一想起来或者是让你梗着，你就会影响到你不喜乐的。好，那你就需要常常跟神联系。比如说你把一个想法讲出来，神就劝你一下，神听念你了，然后安慰你一下，或者说管教你一下，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这个都很好的，因为神是爱。最后一个怎么样？就有一个结果，凡事谢恩。哦，这个是最高段的了。你不但不会因为这样不喜乐，你还会可以谢恩，可以谢恩。早上我听到阿日莎讲到一个他的婚姻的过程，前面那一段呢，有一段让他很纠结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婚姻开始都有很多的这种彼此的这种磨合也好，或者是磨合也好，都是哈。他后来往后前面一看，才发现说如果没有前面那一段，而且会有一个事情让他很纠结的事情，会成为今天他们的像一个粘着剂一样。我们有多少基督徒有这种经验？刚开始在那里哎呀缠绕着不知道，后来往回看知道说原来有神的名义。有谁尝过这种经验？有没有？应该都有的。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可能有很多你需要去查验到什么是神的心意。今天我怎么会这样子？志平，我可以用你的例子吗？他从这里本来是好好的，对不对？反正是也很稳定了，搬到别的州去，他怎么又搬回来了？一定有他的原因搬回来。好，那这样的路程好像你在我们看来好像，那为什么当初要这样做呢？但是这个里面充满着神的美意在里面。到了一个地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说，当你在搬回来的时候，再往前看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有没有体会到？有没有开始体会？让你学习很多事情，就你有看到说，其实我有在长进，可以这样讲吗？好，是我们人活着不是只有食物啊，只有说我有的住有的吃就好啦。神不是要他的儿女停顿在怎么样，就像一个植物人一样灌食，然后他都不用，他需要有各方面的成长。好，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难处上或者是缺乏上来感恩，那你就是100分了，越老练越好。而且呢，在你还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时候就可以感恩，这可以练习的，好不好？让我们来练习这个感恩节，我们来练习说，从现在开始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我都说神啊感谢你，就一句话而已。先讲神啊我感谢你，耶稣也这样过，你知道吗？耶稣亲自就这样过，他到耶路撒冷，大家都敌对他，要出卖他，要杀他，知道哈。然后呢，他举目向着天父说，父啊我感谢你，你的美意原是如此。因为你的美意像那些很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只有给那些很单纯的婴儿才看得出来。神要把心回到很单纯的孩子的那种心，你就可以知道神的本意是怎么样。就像你父母亲在处罚你的孩子，管教你的孩子，他意识不到你是美意，以后他会知道。如果没有你这样管他的话，他以后碰到很多问题， 啊，所以好不好？我们练习，就像耶稣说，他那个时候是快要被卖掉，哎，他还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马太福音里面，我现在就不看了，哈、啊。所以神的话都是让我们得福气，因为圣经说呢，如果有谁一心遵守神的话，他就有福了，这是神告诉我们的。那么他的话里面有他的道理在那里，那你或许还不通这个理，你还不懂得这个理，但是呢，你就按着他的话去。他说凡事谢恩，为你的女婿谢恩，为你的女儿谢恩，为你的媳妇谢恩，为你的那些让你过不去的都去谢恩。那我们试试看，因为神的话是这样子做嘛，那如果你遵循他的话去做，你就得到福气哈。所以让我们练习以神为乐。我很难跟你解释，可是太丰富了，所有丰富按着他的荣耀，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因为他的儿子的缘故，我不是随随便便的哦，啊，因为有他儿子付出的代价，我们所有都是蒙福在他这种丰富里面的人。问题是你有没有体会到这种丰富？你需要首先一个条件，以神为乐。我不再以我的丈夫为乐了，啊，我不再以什么为乐了，慢慢的去舍掉那些次要的乐子，然后专心的以他为乐，然后你的心里面刀枪不入，我可以这样说啊，这是我用我的话来讲的哈。好，那么下次再进入第三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说你要信靠他，依靠他哈。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下面再讲一点啊，好不好？让我们这个感恩节来练习凡事谢恩，不一定要想通的才谢恩，不一定要看尾巴的才谢恩，现在就谢恩，每一天起来。我要谢恩，我就是要谢恩啊！为我的不听话的孩子谢恩，为我的错待我的丈夫谢恩，为我现在的境况谢恩。然后你试试看，神怎么样来祝福你？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完成今天的学习。主，谢谢你给我们在这里有长辈，有年轻的，让我们像一家的人一样，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也有中午的午餐可以一起来彼此来交谊，就求你帮助我们所听进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力量，成为一个洁净我们的资源，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无比的益处。主，我们当中有心里面有不平的姊妹们，我们特别的求你来恩待，特别求你来做工，让我们有一个意愿说，主啊，让你来解决我的不平。主，我们愿意以你为乐。我们将祷告都是用感恩的心奉耶稣的名， Amen。 就是不要心怀不平啊，深渊是神的事，可是心怀不平是我们需要被医治的地方。这个就是上面说他医治我的病，刚才我们说神的话语它里面有医治，有剖析，有医治的功效，哈，所以这个心怀不平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但是神的话语一进来，神的光一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我们上次听到妈咪说，她跟她一个应该是表姐妹哈，不知道是表姐还是表妹哈，就是从小的那个表姐妹呢是很优秀的。那他呢就比较外向，喜欢去外面玩，一玩回来衣服都很脏，那个表姐妹呢怎么出去怎么回来穿得很漂亮，大家心目中的好孩子。他们两个也没有产生冲突，可是他心里面就有一种不平，这个不平就让他有一点嫉妒。圣经讲了，不平就会产生嫉妒，嫉妒就会生气，生气就怎么样，他跟他就不来往了。他没有说表面上跟他怎么样，他就跟他没有尽量不要看到这个人，因为把他比下去了嘛，对不对？别人也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可是呢，他自己就接受这样的一个，好像觉得好像有那种伤害在里面，一直到神光照他，他说我没有怎么样，我没有对他怎么样，而且还是他五六十岁后的事情啊，就是神光照他呢，你跟那个人，因为当一个神的儿女开始进入神的家后，神要把你心里面的那种怨啊、恨啊、怒啊，那些对你的身体是负面，对你灵魂体是负面的毒素， 一定要把它清除掉。我们现在都很强调排毒，是不是？现在人已经不缺吃不缺喝，可缺什么？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可以把不好的排出去。那这就是一样，就是对我们的排毒哈，就是不要心怀不平。那个药你愿不愿意清除你不平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不是只有情绪而已，一个状态，你里面的这个灵魂体里面的这个不平的状态哈。那我们已经讲过前面啊一些负面的事情，那我们要现在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正面的，它有三句话，如何能够不心怀不平呢？是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念一次来。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的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是神的药方。你心里有不平，首先你要知道，你或许都不知道，像妈咪都不知道，到了几十年后神光照他。哦，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哈，为什么神那么久才光照他？我刚才说神的话语哈，好像那个手术刀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很韧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也好哈，我告诉你哈，神对我们开刀，神帮助我们里面的这个翻转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就把你怎么样，这里砍那里砍那里，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有没有发现有人整容的时候他需要一次再一次的整？上次我听谁那个加州火灾，结果有人报道说在几年前有一个运动员，很有名的运动员快跑选手，然后呢也是在加州开，光是开车过去也是火灾的时候就整个就烧，但是很多人烧死，他就烧伤，整个就完全变容了，本来很漂亮那个时候呢还没有结婚，光是订婚，他先生还是爱他，还是娶了他。好，结果上面报道，我的重点是这里报道说他一共整了99次的手术。医生知道怎么样帮你整到最好的程度，而且医生知道怎么样不能急。神也是一样，当他帮我们处理我们里面的问题的时候，有些赶快处理，有个会致死你的，你这个不处理马上你就没命的，他马上就帮你处理。但是有一些要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当中他要调整你的，他会知道什么时候动手最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哈，他在这个事情经历了40多年之后他才被光照。妈咪耶，我们都很尊重他，我们都觉得他的属灵已经很深了，很高了，对不对？他都很好，对神很忠心了，可是他里面还是继续的对神处理。所以神的儿女好就好在这里，好，神知道怎么样轻重快慢，还有神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最好。但是我们就随时有一个敞开的心说，神啊，我愿意，我很乐意，而且我信任你是爱我的，即使那个针打下去是会痛的，我心里是很害怕的，但是我知道对我有好处。好，那么现在呢，这里有三节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心怀不要心怀不平。那我根据我的经验，我把从那个以神为乐，以耶和华为乐当作我的第一个，我不是说他的次序倒了，我是告诉你说我的经验。好，我的经验，当我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预防。当你耶和华为乐的时候呢，你就比较不容易，因为你心怀不平不是只有一件事，不是只有一次啊，常常会来，包括买东西人家对你怎么样欺骗你，或者是跟你卖贵啦，那个都会不平啊，是不是？小到这个事情，大到很多关系上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对我来说，以神为乐是一个预防，你有一个抵抗力在那里。来的时候呢，因为我喜乐，我心里面的丰富的原因不被这些事情干扰，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告诉你，这是先讲的。如果你早一点，杨姊妹你现在受洗了，你成为神的儿女了，早一点以神为乐，意思是说那些代替品 你拿来享受快乐的那些，你觉得哎，我好满足，我有这个，我有那个，那些尽量怎么样放到次要的，没有也没关系。这个是我从婚姻学来的。哦，那你期待不到嘛？是不是？那个期待不到，不是都是对方的错，是我们就本来就男女两个就不一样，然后呢，我们自己心甘情愿要跟他结婚的，哈，所以呢，人家就没有，你就不能勉为其难，挤也挤不出来呀、啊，所以呢，就放掉吧，哎呀，这个没有，这个没关系啦，哈，不照相就不照相吧，没有这个也没关系吧，没有那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我 越活越快乐，因为那些代替品，那些你认为人家有那个我也要有的那个心态越来越少了。只要你里面真的有，别人怎么看你没关系了，好，所以呢，这是我的过程，就是以神为乐，任何的事情以神自己享受他自己。所以当耶稣的门徒从外面医病赶鬼传福音回来，好高兴哦，你知道吗？今天奉你的名把鬼赶出去了耶，我们奉你的名医了人家的病耶，跟你一样，跟耶稣一样。耶稣说不要为这个高兴，为什么？为你的名记在天上的册上，你有永生而高兴。意思是说你最高兴的是因为你跟神是父子父女的关系啦，这一点只要你抓着，其他什么都没有， It's OK， 没关系。当你的人生有很多上百上千的没关系的时候，只有一个有关系的时候，你就变得很简单了，真的很简单，很单纯。好，那我提过已经以神为乐了哈。如果你缺乏丈夫的体贴，他有丈夫的体贴；如果你缺乏父亲的那种安全感，他给你父亲的安全感；如果你缺乏这种朋友的这种彼此的这种理解，他就是你的良友，你要什么有什么。那你说为什么我都没有体会到呢？因为你心里面都在追求一些其他的。你有没有一个很专职说神啊，我要最好的，我就是要你。你要去寻求。神不是一个单恋的神啊，他爱我们可他不单恋，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他爱我们就好，我们不爱他没关系。你有没有单恋过吗？偷偷的爱一个人，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要我们彼此心甘情愿，我们一起成为享受彼此享受的。所以如果你不要的话，他不会去触动你的，但是他也不会满足于说就他爱你，然后你都对他都很冷漠，所以第一个是以神而乐，我们讲过了。我请一个人讲一个见证给我听，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学到？这两个礼拜我们过去就学到这个之后，你有没有体验到什么叫做以神为乐？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去体验？想一下，有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我们这个礼拜能够体验啊！你跟什么神啊？我要去体验一下什么叫以神为乐。下次为你做见证，好，好。他说以神为乐的后面有一个结果，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请我们注意这个结果，神不是在命令你，不是在责备你，说你不要心怀不平，你不要老是爱那么多那些次要的快乐。神说你这样做，你要的才能够给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得到呢？这个我就因为太多可以讲的了哈。但是这是一个结果，这个就是道，神的话语道的一个方向，你按着这个过程你就有那个结果，那就看你要不要那个结果。你心里所求的就要赐给你，请你不要告诉我说我求的没有什么赐给我的啊！你先去检查你有没有以神为乐啊！因为神的话是确实的，不会改变，也不会短减的啊！神也不会出尔反尔。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下面那一节，我们到最后再回到这个第三节、第五节，一起来念：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心怀不平的时候，如果我本身是一个以神为我的这个体质，为我的这个抵抗力的人的话，那我就比较不容易会接受这种冲击，这是我的意思哈。 比如说耶稣说不要为你的生命忧虑，明天忧虑，那是会有忧虑的。但是偶尔呢，你也会发现，因为我们人是很有限的，偶尔你也会被冲击，不是就都不会，只让你容易而已。那接下来如果你还是被干扰的时候怎么办？你怎么知道你心里面还是被干扰？你看我这个人身体是很好的，我很少生病，很少看医生的，来一个红斑性狼疮我就没办法了，是吧？你说我身体好吗？身体好，可是我会活到多少岁我不知道，因为红斑性狼疮是像个爆炸一样，要跟你爆的时候爆到心脏去，你一下就没有了。很多很多例子，在哪里跟你发作，你要怎么样瘫痪就瘫痪的。所以我不能说什么，我只能说他跟我和平共存，我跟我和平共存，一天我就一天的服侍神，就是这样。好，那现在呢，当我被冲击的时候，我的抵抗力有我抵抗力的一个不够的时候怎么办？那我就要学习把我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好，那天我们在成人主义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说你什么话都可以跟神讲，你生气也跟神讲，你有怨言也跟神讲。我们那边有讲怨言，可是那个书林就提了一个问题，说那我们跟神抱怨适当吗？我的回答是，你跟神抱怨总比你去跟人抱怨好。
你就是没有抱怨，
神知道你的一切吗？
嗯哼，
你虽然没有给他说出来，
没有说出来就
神也知道了，
是
没有跟神之间是没有任何不可以讲的。
是是是，好，神这样是。
我有一个问题讲到这个，是当你受到就来自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就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听到这些负面的东西。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有些我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受到影响，听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就别人吵啊，或者是有一些怨的东西，听了我也会用心去听，也不插嘴。但听完之后，我可能自己身体承受，情绪还是会变。
好，
不知道这样是怎么
处理。好，那我告诉你我的立场，我自己的经验哈。当有人跟我讲到他的一些苦水的时候，我要认同他的苦，我用一个很谦和的态度让他知道说我很想理解，我跟你有同理，你的苦是真的，但是你要有一个存心，我今天之所以愿意听你讲这些是为了要帮助你。那如果一面听到一个地步你发现说不行，我帮助不了，或者是像阿日莎说你很容易被人家去干扰你的时候，那你宁可跟对方说，你说我了解你现在你很苦，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有一个原则，这个我不想听这些话。你要讲清楚，你要懂得跟人家说 stop， 你不，如果跟我无关的事情，有时候人家会让你感觉好像他很爱你啊，来跟你讲说那个人说你怎么样啊，那人对你怎么样哈。那连这个话我都不听的。我会表明说你不用跟我讲。你不用跟我讲，你听到了那你自己去面对他处理就好了。好像他在为你打抱不平，可是我会跟对方说你不用跟我讲。还是说我一听了我就把他放掉了，我不听进去。所以如果你的模式是很容易去吸收去影响你的话，那你就表明说我不听。
但是如果要是来
就是一样。像我妈妈常常会跟我提到我先生哪里不够好，我最近发现牧师可能憋好久了，我妈妈也告诉我我哪里不够好。所以呢最近才发现，因为牧师那个人是不太会去想要惹事的，他存着，而且存着还影响他对我的想法。有一件事情我就不讲什么事情了，他才讲，他说妈妈以前就说你是这样，我说妈妈说你不是只有一样而已，好多样。可是我从来没有把它放进去，我就听了就放开了。我跟我妈妈说你不要再跟我讲，除非你要我们离婚。表明立场，你已经离开父母了，这些对我好对我不好，而且呢对方如果越少讲对他越好，如果对方是真的很苦，你让他讲一次，你帮助他让他讲一次，因为基督徒要有一个能够理解能够帮助他的一个心态， 那么一次考了讲过了不能再讲了，因为对他不好对我也不好啊。可能我们需要用诚实的方法，神的儿女有一个特质，不管什么都要很诚实，你不能心里不想听，表面上怎么样又让他感觉你很有礼貌的听啊，那你说你对得起人，你对得起神吗？基督徒在世上一定要练就到精炼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一个是虚伪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启示录第22章上告诉我们说，凡怎么样虚谎的是进不去的。我们要知道刚才妈咪讲说，我们在黑暗里面，现在光明里面，光跟暗是绝对分开，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不是随随便便哈，我们有一个心态说我要这样子，但是神就要帮助你能够做得到，而且你心里面要跟我要，我要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我要从现在开始我的行为说话就是没有任何的隐瞒。有时候话不说并就代表你隐瞒，请你搞清楚，有些话你不说不是说我要骗你，不是，我宁可不说，不说的话结果不好哈。所以请你搞清楚，不是说有的话该说有的话你都不说，那个不叫做，有时候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嘛，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爱心不到，我们就宁可不说啊。所以呢比如说像有人给妈咪东西，然后他就问说你喜欢吗，对我们来讲随便应付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好，举个例子好了，昨天他们在谈到说那个你的那个 iPhone 啊 iPad 啊什么都会给你一个，任何一个什么都常常给你说你同意这些吗，他要跟你做一个 agreement， 做一个契约，说你同意你才可以开始使用。有多少人去看他的，包括我自己，因为我看不懂，而且很多我只知道说每次到那里，那我儿子告诉我的，到时候你就把他点 agree 就好了，就过去，对我来讲是一个过程，就这样子进去。可是妈咪她细细的看，看不懂我刚看过去。好，刚才姐妹问我说，那圣经看不懂了我跳过去。好，你神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跳过去。啊，但是呢从昨天又再次提醒我说，不管怎么样，我如果说同意我就需要把它过目。好，那你说何必这样呢，那你跟神之间的事情啊，我已经跟，因为他的榜样提醒我了。那我决定我现在开始要这样做，那你要怎么做，只要你有一天到神的那里，你说我在我里面敞开破开，完全没有黑暗可以进去，这样就好了。好呀，这个不是在责备哈，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或许等到你在几年后神就光照你了，神是光照他让他这样做，所以对他来讲呢，他尽己之力做到不让自己隐藏任何一点不实在的。至于他不知道的，他刚才也讲神会光照他，神会帮助他。好好，接下来如果你被干扰了，学习一点就是交托，当将你的事交托给神，你告诉神，把你所要的，有没有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用这一节来做结束好了。腓立比书第四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然后下面告诉你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不会留下任何一个好处不给你或者不帮你，但是当我们交托给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把我心里面所有的重担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你什么都可以怎么样，一无挂虑，都不要传，那所有你的重担全部，还有一个地方彼得说你卸给神啊，怎么样一无挂虑全部卸给神，神啊，这个人让我心怀不平，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每一天都在想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呢，我不要再放这个事情了，要卸给你了。然后有三个，一个祷告，祷告就你跟神跟他讲祈求，我希望我怎么样，我们不要老是做一个好像神什么都帮我做的哈，你要尽你的责任，我希望怎么样， 你把你的希望告诉神祈求，最后你的怨言也好，你的苦衷也好，不管你的什么好，会毒化你的，最后你还跟神说，神啊，不管怎么样，我按着你的命令说，按着你的吩咐说，我可以凡事谢恩，好，我可以凡事都可以跟你感谢，用这样子。然后神要处理的不是你的不平的事，不是你那个冤家怎么处理，是什么？你的心里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心是我们的心脏，重不重要？心脏很重要，所以基督徒的灵魂的心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心脏不跳你就死了。我们的心神要让它活化起来，神要把所有的那些不好的会堵住的拿掉，所以神要让你这样做，不是要给你说，来给我看一个怎么样，让我大快人心，让我看到怎么样，给我一个什么，给我一个交代。你不要以为神需要对你交代，神他对他自己的真理交代，对他自己的公义交代，但是呢，神不是对我们交代，神是要让你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你能够每一天享受你的生活，就在一个平安的心。还要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多少的地方可以睡觉？我们需要吃多少胃才会饱？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什么？平安，不动动荡荡，真实的，不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还要把自己按下去，生气按下去，不是这样的。你很平安的，很有抵抗力的，每一天很安静的。好，我们把这个经节再念一次，我们就来祷告。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你不讲，他都知道，他就是要你去讲，因为他要你让他看到说你真的是依靠他。有时候基督徒用态度哈，你明明知道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来帮我解决？不是这样。如果你不想找医生，你生病你不想找医生，他会了，他会想尽办法主动的来提醒你，但他不会强迫你。好，他不会强迫你。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感谢。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每一次靠近这个一年的这个岁末的时候，就让提醒我们说，时间的脚步实在太快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不一定还有很长。其实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关系上一些混淆的、打结的、没有弄好的，使我们不平安，还有很多我们心里面不满足，还有里面有很多的抱怨的，各个方面的都让我们里面有很大的重担的，都还没有解决。主，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年、最后一天。主，我们现在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到那一天的时候没有遗憾，让我们到那一天的时候没有惊慌，让我们在那一天的时候坦然无惧、平安的来见你的面，好让我们进入永生里面享受永远的福乐。主，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今天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是有一个永远刑罚的地方，就是那跟你无关的、背逆你的、不按着你的道理过日子的，因为他们迷失了，终究就到了那个走下的滑路，就到永远的刑罚里面去。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不走那一条路，也求你帮助我们四周围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正在走那条路的。主，我们求你施恩，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把和平的福音能够借着我们传给他们。主，谢谢你中午为我们所预备的，当中有那么多预备的手啊，还有这些食物，我们都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赐福让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健壮，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诗篇一零三篇，我讲深渊的这个主题，还有我讲到这个不要心怀不平这个主题的一个很现成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回到诗篇37篇。 这一篇的主题是什么？第一句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如果你往下看，你就发现心怀不平就是心里面觉得不公平，心里面不满啊，有抱怨啊，我们很容易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啊，特别是有冤情的时候。下面告诉你说，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你会带来一些毛病。最后呢，你不但因为对方心怀不平，你自己还会得到一些不好的后遗症。好，那么我们就讲说不容易，不心怀不平是不容易的。好，比如看到说，哎呀，那个人怎么我做的比他多，为什么他都去领工了呢？你一定会心怀不平的。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心怀不平，帮助我们有药方的哈。我们从那个第四节开始，以耶和华为乐。刚才玛利亚就是这样子，我的心以我的救主为乐。当这事情让你不快乐，记得提醒自己说，我有主我就快乐了，我不需要因为这个事情就不快乐。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点讲的哈，那一点讲完了对不对？第五，我们这个以耶和华为乐。好，我们说过，当你以他为乐的时候，他一定会赐给你，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在他的时间，在他时候到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给你一个交代。对你的伤痕，对你的不平，对你的冤屈，神会给你一个交代。只要你躲到他的里面来，只要你依靠他。第五节，来，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好，第一件事情，不要让你的快乐建立在那些发生的事情上面，越少越好。如果我说，哎呀，我平常就是以什么为乐，以儿子为乐，那有一天你要小心，你可能要以儿子为心碎了，不一定。好，或许你儿子都很好，有一天娶了一个，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的时候，通常妈妈都不满意的，开始不平了。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吗？我儿子配得这样的女朋友吗？哦，很多妈妈会这样子哈。然后一样的，女儿去带了一个男朋友回来的时候，啊，你心就碎了。哈哈，当将你的事交托你的神，倚靠他，交托就把我跟你讲我要的。倚靠是什么意思？我就赖着你啦，我不找别的办法啦，赖着你啦，依赖你。好，他就必成全。好，我们用一个经节做我们的结束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往后面看，我们今天就讲这一点哈，就是交托给他，然后倚靠他。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哈。我希望我们这个礼拜去练习，这一段时间去练习。以前我说去练习以神为乐，只要你还有神，就告诉自己说，我还是可以喜乐，我还是可以快乐过日子，有平安哈。那么现在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什么叫做刚才那个诗篇讲的叫什么？交托，交托。这里跟你解释很清楚，第一个，不要挂虑，不要带着忧虑去。哎呀，我去祷告了，但是我不见得会哈，不要带着一个失望忧虑哈，一无挂虑，把所有的忧虑告诉神，凡是借着祷告跟神讲，祈求告诉他你要什么，请你一定要跟神讲你要什么，神不会介意的，就像孩子跟父母亲要，但是神如果认为这个现在对你不好，他跟你说那先不给你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讲你要的。所以有时候有人讲说祷告要具体，到底我要什么，甚至有人说我跟神要我的男朋友要多高，眼睛多大，你知道这是我女儿的故事吗？我几乎不相信。当她已经决定要嫁给我那个女婿的时候，她说，妈妈，我当初跟神说我的丈夫一定要高的，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生孩子下去又越来越矮，因为我的女儿很矮嘛。第二个，我的丈夫的名字要叫做 Christopher， 每名字都讲了，诶，少女嘛，少女有她的梦啊，对不对？第二点，第三点，她要她的丈夫是体贴的，好像，好，我有点忘记，但是我最印象这个就要高。第二个的话，名字叫什么，连名字都讲出来了，你这个在考验神，你知道吗？好， 到时候可能没有的话，就说哎呀，我也听到很多人说为自己的对象祷告，刚好都相反的，也有这样子。但是我不晓得神就这样子，他的先生就叫 Christopher， 他跟神的关系就是那么亲，然后神就给他这么一个礼物，所以把你要的具体的告诉他，但是你有一个预备心，我也容许神来回绝我说这个不好，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哎，我答应我的先生现在不要那么的叨叨念，就告诉他，如果先生快要退休的人，预备心哈，他们回到家之后，特别他们在家里面待的时候，他们会比你更叨念。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月华姐，以前你先生是退休回家的吗？有没有这样？没有。OK， 那很好，那表示他是。
没
有，
因为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还上班，
啊，
借晚上回家。
是，
他一回家，他就餐馆嘛，
哎，
回家睡觉，那借我看他的时间，
哈哈，
第二天他上班。
是。呀、yeah, ，刚才是谈到说啊、谈到先生退休后，哈哈，就是两个人这样分工这样子，很和好，很好。
有一点，早上我还在楼下，他上班也不跟我讲，我都不知道。
哈哈，
借给我最不满。
哈哈，
后来我要跟他说，
跟他说了。
说你上班你跟我，那我让我知道你已经离开家了。
是。是是是
是
是，是，
嗯哼。那还有一件事，不要笑。他这样子上班，他也不讲，他要争取。
哈哈。哈哈。
我说你上班最起码要跟我讲一声，
是，
不要欺负，
是，是。
我是这样要。
对，要讲，对，要讲，你期待要讲。
也有亲亲我，那有他好那。慢慢他开始有气，
是。
后来呢，不晓得几天他就跑掉，我叫他回来。
不是他的习惯。
他开门要离开，我说不行，我说你要回来。
是。
那要干嘛？我说你还没有亲我。
哈哈。
结果呢，他亲我。
是。
这个习惯。
嗯哼。
到他啰嗦，
你嫌他太啰嗦，亲太多了，
啰嗦不得了，什么都讲，真的受不了。
嗯，是是是。
为什么会这样？
那还说你不会做也不好，你知道吗？我家里我以前那家我请人帮我做，
是
现在我帮你做也很好。
好好。
我说应该要给我工资，
鼓
年龄大了你变
是
变就
是
受不了，
是
真的受不了。常常跟我女儿说，你看你妈妈不会做饭，做的饭不好吃，最好这样子，那我做我吃，人家那么辛苦做给你吃，
是
你不屑还说不好吃。我说你以为你做的东西做的一样不好吃，可是我从来不讲。因为我知道别人做给你吃不用你做，好吃的
是
但常常见你说我
我想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刚才讲说我们要把一切都要告诉神，就卸给神，所以吴姐讲出来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对不对？你讲的时候不是用一种好像吵的闹的嘛，对不对？你跟他谈嘛，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你有这个需要你就讲呀，这是你的意思，对不对？是呀，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以跟神讲，跟神要哈。那如果万一他还是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说我情愿了，就是这样了哈。
我现在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不要放弃了，没有就没有了，对了，没有真的就是没有嘛，呀，哈哈。是，你就以神为乐了。哦，以神为乐，对对对对对。我们可能要晓得哈，你有你的习惯，他也有他的习惯，哈。特别是男人，是很固执的。
后来我也很怕我承
认。所以你用报复性的。
跟他打招呼，看他要不要跟我打招呼。他看着我，这
圣经不咋叫夫。
圣经说以善胜恶，所以你赢不了他。你看，你用以恶遮是赢不了他的哈。刚
他看我，
是呀，因为你就等于说，反正我跟你用也没回应嘛，是不是哈？你就觉得好像很不公平。现在这个冯静有一个问题哈，或许你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哈。冯静有个问题，为什么男人等到退休后就在家里面叨念，而且管很多？哈哈，我了解你的意思呀。那现在问的是说，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大体现象，等于说大体现象就是说，为什么男生啊，我们的丈夫以前都像你讲在上班，然后我们有特定见的时间就很精华嘛，现在变成都在家里啦，哈，应该是更甜甜蜜蜜了，可是到后来就发现不适应了，呀，我自己这样想了哈，还是回到神的创造的本意上去，他就是头，他一定要管人的，所以他那个管人是无意识的，因为他是头嘛，好。现在呢，牧师他是上半天，美其名上半天，事实上是提早几个小时，有时候就不定的了，不定的。所以他有时候回来碰到我，以前是我做好他才回来吃饭，现在碰到我在做饭时间，他有一个动作，地上滴到水，马上拿一个纸一直擦，这边也擦，那我就一直滴嘛，因为我还在做菜嘛，对不对？就洗菜，那个水捞起来，哎，水水水水，哈。我说你让我的感觉哈，好像我很脏，哈，然后让我感觉有点好像我很紧张，说我一定不能碰到地上，我没有这样说啊，他就是这样，就是看到一滴水马上擦，然后这里也擦，那里擦，还会皱眉头的擦，哈，但是他不知道我的感受，他说我擦我的，你做你的，哈，我说你可不可以等一下再擦呢？哈，他就一定要再这样子擦。好，有一次我的那个媳妇的妈妈来帮我媳妇要坐月子，我也在那里。她从机场把我的那个亲家母带回来，那我也是在做菜，然后一样的，一看她就开始擦，然后连我那个亲家母也拿着吃，你知道吗？刚刚从机场到我那个家，就感觉好像我们要触犯她了，赶快好，那害我亲家母很紧张。每一次我先生去那里，他就赶快，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女人就是会这样。那他不是故意要管你，可是他就有一个天性。他常跟我说，他很严肃哦，然后擦的时候还皱着眉头擦，所以让你感觉好像他在嫌你没有做好那种感觉。可是我慢慢他就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那后来我就想说，就像吴姐讲的，就他就让他擦吧，他这样就让他这样，我做我的，我不需要因为他，我不用怕他。所以这个是刚才讲的那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男人就是有那个头的那个哈，而且他平常不在家里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不了解说哦，原来有那么多细节，他只是来挑出你的毛病。以他的想法，事情不是这样做的，应该怎么做，应该不会这个结果。那他没有那个经验，说他除非他自己经历了，他才会了解。所以呢，就情愿吧，就是这样。我是这样想，我不晓得别人有没有什么意见，说为什么男人在家里面会叨念？那个爸爸以前会吗？爸爸退休后在家里面会吗？
然后我分享，我妈说了，我爸爸脾气不好，
嗯哼，
所以他就是退休以后就是不是更
矛盾比较多，
更恼，
矛盾很多，啊哈啊哈，
这样不是看不见那样看不顺眼。
对对对对，老板嘛，老板管员工啊。所以他是要管人啊，其实要管人啊，嗯哼，对啦，男人就是要管人啊，但我能知道说这个结果，我不晓得。
我在想说，是不是他那时候他有就是借题发挥呢？
秋萍姐，你们家冯基退休最明显的例子哈，他刚退休没多久，他会不会很唠叨啊？会啊，
可能他心里会不会有一些郁闷，或者
他想要借题发挥？
对呀、啊，他没有，比方说你他在原来有工作，或者他有工作，他在外边怎么样？回到家里，他突然可能那个价值也没了，或者
有可能。
然后他就变成，那需不需要帮助他能够了解？说哦，其实你可以。
我觉得哈，这个他要自己去度过， 就像你的更年期一样，你也要自己去面对。那我们不要被干扰，我的意思说你不要被干扰，就像刚才吴姐讲的，首先你先放弃你的期待，好，但是呢放弃期待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拉开距离，好，我们还是可以帮助他，但是呢成长的效果怎么样我不知道，好，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家先生还是在擦地板，后来我说好，地板就让你负责了，所以我现在连扫地都不扫，他一看到一点钟一直扫然后一直擦，我们家板就不大嘛，所以呢不要被干扰，请你不要有太多的感受，这是我的建议。那他会不会改变呢？等我再过十年再告诉你好了，会不会改变，那等于说你不会改变啊，等于说呢你不要记恨也不要想不好的，这是我的家，我是这样过日子的，那你要怎么过你去做，你不要叫我做就好了，哦，这样就好了，是不是，哦，这样就对了，哦，所以这是男人的特性，不是只有你家的人，哦，男人特性就是这样子，哦，那吴姐因为她以前有她的经，她以前那个丈夫的那种体贴，那个是她有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经历，所以呢无形中就第二个就不一样，一个后来生病去世了嘛，哦，那等于说让你看到说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像第一个丈夫一样，哦，所以我们这些丈夫呢都比较像第二个男人，哦，OK 好，还有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研究好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哦，我们不是在这里讲他们的坏话，哦，我是要告诉你说我们要理解从你的儿子你就知道了粗心大业，有没有，然后呢不懂得怎么样去体谅妈妈的心，可是你爱他爱得不得了，母子都是很亲的，可是你会发现男孩子就是不一样，从小就不一样，女生就很贴心，啊，所以呢男人是那种神造来就是这个大目标，然后就是有理想的，然后他的事他都看在心，都放在那个大事情细节他不在意的，到老了还是一样，那他是要管人嘛，现在呢不被管了，已经退休不被管了，但是呢他要当老板了，或许在公司里面没有当老板的机会，所以呢现在，但是你记得告诉自己我不是员工，啊，我不是员工，啊，我是跟你搭伙的，跟你合伙的。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为再次纪念主耶稣你儿子降生来感恩，我们实在是感恩不完，也体验不完，但愿我们今天能够心里面有玛利亚的那个心境，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蒙恩的女人，因为你也让耶稣基督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你也让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福气去传给别人。主，我们实在是说不出来的这种一方面也不能全部理解，但是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就得到自由，我们就不用被捆绑在咒诅里面，我们有平安，而且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别人得福的女人。我们为着今天中午在这里可以享受我们的手上劳苦所做的这些饭食，这个来感恩，就求你赐福帮助我们接下去的谈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